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你们的主播肖美丽。
我是你们的主播张蕾蕾。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王大猫女士，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贫穷的我为什么有出国的执念这个话题。为什么请王大猫呢？是因为她是在大概十几年前揣了100块钱就去北漂，然后一直漂了10多年，终于存够了钱出国读书，然后她现在仍然有继续出国读书的计划。她在北漂的很多年当中，她一直的工作都是做出国留学的中介这些工作，所以他现在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留学中介。而且我和张蕾蕾，我们两个人也都是有着相似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也有相似的一个执念吧，就是关于要出国读书的执念。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三个人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王大猫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大猫。
好，那我们先聊一下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执念，这个执念是什么样子的。
我就是从特别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想出去看世界的这种想法，当时可能是受那个三毛的书的影响，我觉得我这一代的人很多人都受三毛的书，然后还有就是90年代左右那个正大综艺那个节目的世界真奇妙这个单元的影响。然后当时那个节目就是有个主持人，外景主持王雪春，他的工作就是带着那个摄制组去世界各地看美景吃美食，然后当时真的是特别的羡慕，然后就埋下了这个我要出去看世界的这个种子。
好的。大猫现在他读书的时候写的一个很主要的论文也是研究跟我们情况类似的成年留学生，特别是女性留学生为什么要去留学，和大家对这个留学有什么样的迷思这样的一个论文。然后我们待会儿也可以请大猫来分享一下他的论文的收获。那张蕾蕾同学，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去出国读书的，或者是出国的呢？
我可能是大学左右有一种潜意识的想法，就是我以后想出国，甚至想移民。即使我是一个很贫穷的人，我还是觉得我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我觉得这个是出于一种，之前非常的普遍，就在一个社会问题，比如说微博下面就会有很多评论说，啊，天哪，太糟糕了，我们移民吧，好像这是一个很轻易就能做到的一个选项一样。然后很多人就会，当你遇到不管是社会性的问题或者是自己的问题，下意识的想法就是离开这个国家，移民到别的地方去，用来作为一种逃避自己或者是自己面对的问题的一种手段。觉得当时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想逃避我觉得糟糕的环境，可能我觉得糟糕的自己，好像逃到另外一个地方是有一种新的可能一样。
我讲一下我啊，我觉得我不算贫穷。我为什么会有出国的想法，主要其实是从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们大部分都挺有钱的。读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大家都是一样的同学，我们一起玩，我们都是一个地里面的玉米。结果等你那个玉米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玉米和玉米之间差别特别大，就有
人吃爆米花
有人吃爆米花，有人就是要扔，拿出去扔的那种。读了一个好大学之后，你的下一步就是要去出国留学，这好像就是中产阶级的标配，你知道吗？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家可能要砸锅卖铁把房子卖了我才能供我出去读书。那我们家可能也不愿意嘛，又没有到那个有钱的那个程度，所以我就一直有那个想法，就觉得我缺点什么我一定要出去读一个书对，就是。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样去实现自己这个出国的这个想法的？
我这个周期是特别的长，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大概10多年以前去北京的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当时我就想，既然我自己想出国，然后现在又不能出国，那我就先帮助别人出国，然后就怀着这个想法去了这个留学中介这一类的工作。当时我的英语也是特别差，工作稍微一稳定之后，就买了个笔记本电脑，然后开始经常看美剧，然后有意识的跟着美剧去学英语。所以这前期就是一个把自己工作先稳定下来，然后能够学一点语言，这样一个漫长的准备工作。然后可能一直到了2016年，特别偶然的去了一趟荷兰。回来之后，当时我就想，我觉得我就已经准备好了，我就要去荷兰读硕士。然后我就回来，特别努力的工作了2年。当时是做2份，应该是全职，差不多是全职工作量的工作。然后还有很多的那种零散的工作。然后就去英国了，没有去成荷兰。
张蕾蕾，
哎呀，其实我的想法可能在出国之前已经 变了，因为我有特别多朋友是在国外读书，特别是读博士的，后来就意识到出国也解决不了很多问题，而且自己是在做解决问题的这一个工作的，然后发现有些人出国了之后本来是有拖延症，后来拖延症更严重了，就意识到逃到另外一个国家，一个所谓的梦想的国度，好像并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当然也并不能解决你身边的社会问题啊，因为另外一个国度也会有新的制度性的问题出现。但是即使这样呢，我还是去了，是通过申请奖学金去的。
嗯，那个奖学金叫志奋领，志向的志，奋斗的奋，领袖的领，欢迎大家都积极去申请，因为大部分申请这个奖学金的都是公务员，然后我们希望更多有识之士、
有趣的人、
有趣的人
去申请一下，
特别是年轻人可以去申请一下。哎，那我要讲啊、哦，我讲我的啊，我到现在都没有出国留学，我就出去上了一下语言班，还有去陪张蕾蕾读书的时候去待了几个月，但是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发现自己不太适合出国留学读书了，靠自己平时的学习还有做事情对我来说已经挺满足的了，再花个一两年去读书，我可能有点舍不得我的时间，但如果是之后我有那种觉得啊，我非常需要去学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考虑出国读书的。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你出国读书之后，你会发现你之前对外国的想法和你实际去了之后有哪一些是符合的，有哪一些是不相符的呢？
符合的部分的确是遇到了很多特别好的老师，尤其是我们有一个哲学老师，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特别享受教课，对于他教的这个课他的知识也非常的丰富，哲学课应该是感觉会枯燥一些，但是听他的课真的是时间过去的非常的快，那课上的讨论也很有意思，出去遇到了很多好老师，我觉得这个是符合预期。
我觉得比较符合我的一些想象或者是一些期待的是，英国人特别喜欢喝酒英国的酒挺便宜的，这个挺符合我的期待的。然后但我也遇到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人。其实之前在做那个性别研究的那一期的时候，我有说到我遇到一个很不错的老师，他是我见过的最真诚的老师，他上课是用他生命中所经历的所有的故事在讲，他讲的是种族和殖民的问题，这些都是他日常经历的，包括他在学术体制当中经历的，比如说他作为印度裔的将要移民的一个老师，他作为一个像是象征性意义被招进来的这样一个老师，他处在学生和学校之间的那种尴尬的位置，对，他是我见过的我觉得最喜欢的一个老师，然后他会让我对于这些问题，包括也跟我自己的经验，就生活在那里经验有关，会让我对种族和殖民的问题非常感兴趣。
我讲一下我的啊，因为我之前就老看到我的朋友圈里各种各样的人在国外风光的生活，天天这儿去了埃菲尔铁塔呀，那儿有什么风光特别好呀，过得特别精彩，到处旅游，然后到处社交，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留学生活很美好，然后等我出国之后确实风光是很好，但是呢就是我感觉大家的生活并没有大家在朋友圈里面展示的那么的幸福美满，一个是我最早的时候去加拿大读那个语言班，我去了之后我本来想的是啊，那我现在在一个英文环境了，然后我可以好好的练一下口语吧，对不对，但是我去了之后我发现我进去他们都在讲四川话，就是整个班整班只有两个人不是中国人，然后里面很多四川人，然后我就当时就天哪然后呢那些小孩我本来想的是就是一些各个国家的人，然后到这里来大家学英语啊之类的，然后结果发现他就像一个高考考前班一样的一个环境，都是一些十八九岁的中国的高中毕业生，然后大家都很小，然后在那里就大家都很不想讲英语，就能不讲就不讲，就那种环境，整个那个教学质量也是参差不齐，你老师好他就很好，也有老师就是混吃等死的那一种，还有特别是有几个特别讨厌的白男老师，他们会有很多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还有甚至是课堂上性骚扰的事情发生，你会发现中国的学生在那个环境里面，他语言不好，他年纪又小，他又是一个外国人，他完全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整个语言班的系统也不会去帮助你，所以我 当时在那边就觉得很震惊，就好像你看加拿大呀什么，大家都特别喜欢以那个政治正确为骄傲，但实际上他们特别是那个大学，它本来就是一个很讲究说我们要讲这些平等啊多元的那么一个学校，结果它的语言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有一个这样的隔层在那里，就因为你的这个身份，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到那个大家所向往的那个更加平等的那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当时就在那个学校里面投诉了整个语言项目，最后把我的学费给免了，我也算是成功吧。对，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意外的一个不符合我的预期的一个情况吧。还有就是我发现很多留学生其实他并不快乐，就是他在国外的生活特别的孤独，因为可能还是跟我不切实际的预期有关哈。因为我看到大家发在社交媒体上的生活都很开心
光鲜亮丽的
光鲜亮丽的，直到我关系最好的一个朋友去英国读书，然后他是我的朋友当中社会化的非常好的一个大家都喜欢的社交能力很强的一个人，就他寒假回来的时候，我一看他，我说哇，你就像一个被薅了毛的鸡一样，就是怎么都是感觉大错锐气哈，就感觉非常的孤独。就是包括我后来这次去英国，也发现很多的留学生他的精神状况其实特别的不好，就是很多人有抑郁症啊，然后非常的焦虑啊、恐慌啊、孤独啊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对你们，我讲了之后有启发，你们要补充一些吗？
因为以前会家长就是他来跟孩子一起来办理这个留学的时候会说啊，我们要去一个那个中国人比较少的学校，然后这样孩子就可以那个多跟其他国家的人交流什么什么的。当然我以前就会跟他说，第一，那个中国人少的学校可能没有第二就是中国人少的学校，你的孩子可能只会陷入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不是说因为中国人少我就会去跟其他国家人交流了。然后我自己出去留学之后，虽然我在当地交了不少朋友，但是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在那边其实还是跟中国人的这个小群体在一起，但我并不是说这样是不好的。我觉得第一是他本身就没有什么好与不好，人家愿意这样觉得这样最舒服，那就可以这样去做。第二就是我觉得如果这是一个学校不希望看到，他希望就是学生之间就是融合的更好，我觉得学校做的也是特别的不够的。就比如说像好多英国的学校，它就是特别被诟病的一点就是把那个入学的门槛都降得非常的低，读硕士的项目它的那个语言要求也很低，然后这些学生自然的去了之后他交流会很困难啊。像我们学校它也没有什么说学生之间有什么交流互动啊，绝大部分人包括本地人在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孤独的。
我之前有一个一起上课的朋友，上完课之后就说啊，我刚刚什么都没有听懂。他是一个中国的同学，他特别特别的焦虑，就是来了之后发现自己有一些课完全听不懂，也跟不上讨论，课上东亚学生或者中国学生讨论的时候完全沉默的这种状态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不管我选修什么课，课上遇到那些中国学生基本上很少说话，但是也不是说大家不想说话，其实大家都很认真的，比如说上课之前去准备自己要发表什么样的见解，要举什么例子，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因为语言的问题很难跟上那个讨论，当你组织好语言的时候别人已经讨论完了，或者是大家对中国的看法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粗浅吧，在他们的意识里面就是默认设置英国的事情大家总是知道的，美国的事情全世界都是知道的，所以当一个美国学生说哎我们川普又干嘛了的时候啊，所有人都说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一个中国学生说我们中国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其他人就说啊interesting 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不会有一些任何建设性的回答，其实还挺挫败的。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学生说了一个例子，然后紧接着可能有五六个中国学生先先后后的说了他们的例子，他们特别想发言，但是那个空间对他们其实是有特别大的障碍的，那个环境也不是特别友好的，所以这个沉默是一件非常集体的一个事情。其实我的有一个老师做的还挺好的，不过也因为他对东亚文化特别感兴趣，看了可多国产电视剧了，什么我的前半生啊什么的，然后他可能会提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会专门比如说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国家是什么样子的，对，然后他也会不停的提醒，就大家是在西方中心的这样一个教育体制之下，很多事情可能大家不一定都知道，但是可以问一下在场的各个的人的意见，然后考虑在场内的那一种权力的流动。
留学之后会发现，就是比如说以英国的学校举例吧，英国的学校对留学生这个制度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对吧？你们可以讲一下吗？
我有两件事情印象是特别深刻的。第一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是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收到一个邮件，然后那个邮件的主题是 optional unit survey， 然后我一看 optional 我就觉得这可能是可做可不做不重要的一个东西，然后就随便填一填交上去了。第二天我才知道这个 optional 的不是 survey， 而是说这些课程是一个选修课，然后但是我习惯的表达方式可能是那个用 elective 这个词，然后我就去跑去找那个学校办公室，我说那这个怎么办啊，我说我就没有好好的想，我可能这个选的有些课不是我很喜欢的，然后学校就很冷漠的说，那这个是你的问题啊，为什么你不好好看邮件呢，为什么你不把它查清楚再来填这些表格呢。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反驳，就是我觉得可能我的确没有好好看，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标题，然后我就把链接打开了，当时跟着我还有那个本地的同学，然后本地的同学伶牙俐齿的把那个学校骂了一遍，在他把那个人快要骂哭之前，那个人说啊，其实呢你只要再提交第二次，你第二次提交就会覆盖到第一次提交，然后当时我是觉得非常的愤怒，觉得愤怒到了一种让我其实也很惊讶的地步，就是既然这个问题的修正是这么的简单的，你为什么不能就告诉我让我回家去填就好了呢，为什么一定要好像把这个事情弄得这就没有办法解决了这样。因为他当时还跟我说什么，如果我每一个学生都过来跟我说我们需要重新提交，那我的工作量会有多么的大呢，我的工作不是每天在这里帮你们提交表格的啊。这个事情是让我印象非常深，然后也是挺意外的，就觉得就是这真的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恶意我觉得。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自己这一年觉得也走得差不多了，感觉是一个老手了，然后我就给学校的那个语言班写邮件，我说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对学生那个适应这个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有深刻的理解所以如果你们要是有这种就有好多事情呢，现在我知道，然后我是非常的希望我在一开学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的，所以如果你们要是办一些那种新生老生的那种聚会呢，我是很希望可以参加的。然后他们一开始回邮件说这个太好了，其实我们学生前些天找到我们说他们现在非常的迷茫非常的压力大，想见一见去年的学生，然后我们现在也找不着，你能这个提供这种帮助我们太感激了。我们又交流了两封邮件，他们说虽然你这个精神让我们挺感动的，但是呢我们还是算了吧，因为我觉得你要是见到我们学生可能会说一些和我们传达的信息有冲突的话，然后这样就不好了，然后就把我彻底的拒掉了。我当时也是觉得非常的生气的，就是学生明明是有这个需求，1000多个学生，然后可能95%都是中国人，明确的表达了这种需求，但是学校的做法就是为了确保我们各处传达的信息都是一致的，我们还是不帮助他们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印象很深，也就让我觉得非常对学校失望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就是尝试去组织一个国际生互助的这样一个小组吧，然后会在学校请当地的同学帮我去贴广告，然后如果我们的听众里有其他的在国外读书的朋友，如果觉得我们有可能能帮到你呢，也欢迎来联系我。
好，张丽丽你讲一下就是你们学校死人的事。
对，就是在我刚去英国没有多久，发生了一个月之内就死了两个女生，原因好像是自杀。然后那个邮件呢特别的语言不详，他写的是不可疑的原因死亡，然后有一个女生是韩国女生，她失踪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再后来就是 她尸体是在泰晤士河边被发现的，然后写的就是不可疑的 non-suspicious 就是不可疑原因死亡。然后还有我寝室对门的女生是一个土耳其的女生，我们平时也会说话聊聊天什么的，很突然的就收到一份邮件说她死了，我也是不可疑的原因。本来刚去那里的时候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而且老是被性骚扰，那一段时间我和我的朋友的那种恐惧特别的被加大，很怕自己走在路上都出什么意外。因为虽然说的好像他们是自杀，但是学校给的信息又很不明确，就会让你滋生出很多的猜测，就会想他会不会是什么其他原因死亡的。我觉得可以体现出国际生的那一种很脆弱的境地吧。包括我的男生的同学，他就说他在国内的时候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晚上出行的安全的事情，但是他在这儿他就不仅仅是一个男性，他是一个亚裔的男性，他需要考虑的可能就是出行的安全的事情。然后第二个例子是遭遇了好多次性骚扰和纠缠，然后有一个男生是我们寝室只一个楼的，他骚扰了我们寝室几乎所有的亚裔的女生，比如说他在肖美丽在的时候就问他，哎，你能不能帮我找个中国女朋友啊，
我就问他为中国女朋友有什么特别的吗，他说不知道啊，等于我交 交到了，我可能我就知道了，反正你就知道是那种非常恋物癖的，收集那个符号的那种，他对那个亚裔女生就有这种恋物癖式的一种爱好。
对， 对，然后也会比如说邀请我们楼里的女生去跟他一起洗澡，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说我们一起去洗澡。
对，然后会敲人家的门，人家打开了就抵人的门想进去强行跟人家聊天，因为是住在一个楼，其实特别特别脆弱，他知道你住在哪里，而且老师会来敲你的门跟你聊天，
还是特别大个个儿。
对，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困扰那个生活，有几个女生都感觉到非常的不安全，然后我们就跟学校投诉了这个事情。我们想国外的学校嘛，他们有反性骚扰机制，我们一直都想见一下这个机制，看一下这个机制到底有没有用，然后我们就去投诉了。首先见我们的是那个住宿管理的部门的人，两个白男，特别特别的 nice， 他们特别 nice 说啊，你们的状况我们非常的了解，不如我们把你们给搬出去吧，你们想长期和短期都可以但是呢，那个男生我们动不了，因为我们有法律有合同，这在法律的框架下我们是不能强行把他移出去的。然后就惊呆了，我们要换一批新的女生给他骚扰吗？这是。对，然后整个投诉的流程非常非常的漫长，发个邮件可能很久才回，或者是他说你要更有效方式你就去报警。
对，但这个对外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而且他们学，你想在英国的研究生总共加起来就十个月的样子吧，对不对？然后他就拖，你很快你就离开英国了，这个问题他就不用解决了。所以我就见识了这种英国式的太极拳很厉害。
对，我们学校有一个就是之前我们性别研究的一个老师，他就离开了我们学校，因为前几年发生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好像是一个教师性骚扰一个女生，但是这个事情一直得不到解决，他觉得自己待在这个体制里面然后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就觉得对特别特别的失望，然后
好像那个女生死了。
对对，那女生后来还死了，所以她最后就离开了这个体制作为一个抗议，不然她觉得做性别研究但是还做不了什么是一件很挫败的事情，跟反性骚扰体制扛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我就是想到了，就是这个对学生的不保护和支持非常的差，我觉得可能都不仅仅是说对于国际生是这样，对于国际生可能更加是这样。但是像在我们学校是一个据说比较精英然后特别白人中产的学校，然后这个学校呢它自杀率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我在校的期间也有那个化学系的学生还是物理系的学生出现了自杀，然后这个绝大部分学生都是不知道的，还是说我本地的同学看那个新闻才知道这个事情，学校是一直在去隐瞒这个事情的。就是在这么糟糕的情况下，然后学校也没有看到有什么说对于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啊，或者对于这个自杀的干预啊有什么本质上的行动。然后他会在那个期末快到截止日期的那几周，他会有一个那个好像咨询的小摊子，你可以随时上去咨询。可是当你那个心理问题很严重的时候，你是不会在人来人往的大厅然后去跟两个你都没有见过的这个学校老师就说，哎呀我现在其实是有点想自杀呀，我跟你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多东西都是一些表面的功夫，就是日后如果真的有人自杀，他可以说我们其实在期末的期间我们已经有专人每天去提供服务了。然后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出了问题然后受到惩罚的反而是被这个问题伤害到的人，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学校也是特别有体会的。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宿舍的那个邻居是一个整天都要抽大麻的人，所以搞得他每天，他们共用一个通风系统，所以搞得他每天也都是嗨的他一开始就觉得这个事就忍过去算了，但是后来他爸爸来看他发现了这件事情就给投诉到学校去了。然后我们一开始都以为这个就是明令禁止的一个事情，然后觉得应该很好解决，结果学校的那个处理方式就是把他临时的挪到了另一个宿舍，让他住了一两个月，然后又给他挪了一个宿舍。
那我们今天是要聊一下贫穷的我为什么会有出国的执念。我还是想讲一下，就是这种会有觉得国外的教育特别好，或者是像我会有一些对国外生活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然后以及我们作为不是特别有钱的人还是有特别强的愿望想要出国。除了像大猫刚刚讲的是想去看看世界呀，然后有那种对世界的好奇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更深层的原因吗？
我看过一个研究，就是讲他讲的是菲律宾，就是为什么他那个出国务工这么的普遍。研究人员就说，就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社会期待，就是你要想到赚钱的话，就是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我要出去做保姆也好，还是做什么也好。我觉得出国留学现在也几乎成了中产的好像一种义务教育一样，就是相信很多人，很多家长学生都会出现这种念头，时机符合然后条件能够达到的可能就很容易就选择就去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还是有一种东西方的资源和权力的那个差异在里面，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讲到出国留学，我们都没有说啊，我要去泰国留一个学，我去越南留一个学，或者是我去那个非洲哪个国家留一个学，想的都是去西方国家，白人比较多的国家去留学，对吧？
因为不仅仅是说有一个去出国的话是因为外面和我的国家有一个差异性的问题，它其实还有一个正当性的问题，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他们的教育啊被赋予了更多的这种权威和正当性，然后如果我们去那一趟的话，然后学个一年两年三年，好像回来我们的竞争力就好像会更强一点，然后我们的能力就会更容易被认可一些，
就是这种对西方美好世界的幻想啊，其实是一种权力带来的一些衍生品，就不是说它不美好，而是说就中间它让它更美好的里面的一些东西很主要的成分可能是因为就是西方就是更有权力的一个世界，所以它衍生出来的东西大家才会觉得啊那么的有吸引力，然后像不是很有钱的人也非常想要出国去读书或者是去偷渡啊去移民啊，其实也是一种对于阶级上升的一种渴望，然后其中也包含着就是我们渴望被尊重啊被认可啊这些的，就像我现在仍然有的时候也还是会想啊为什么我们节目收听率这么低，我要不要出国读个书就虽然中间可能没有真正的联系，就但是还是会有这样子一个逻辑在里面，就会觉得确实也是，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国外的海归的身份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更厉害更有权威，你讲的话我更愿意去听。
穷人为什么想留学，我觉得做那个论文，因为我的论文他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他其实在国内已经接受到了高等教育然后也有稳定的工作然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这些女性，他们为什么就是去出国，在采访过程中会发现就是很明显他们出国其实是面临了很多的困难的，不管是语言还是说从这个经济的负担上还是说从这个对我出国就要一两年不工作啊，对这个丧失工作这种担心上其实阻力非常的大，但他们还是非常的热情的想出国，这个是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们国内的确是对这个留学生对这个出国接受教育的人他还是有一个总体来讲很积极的评价的，这个积极的评价不仅仅是说我们可能熟人邻居上会说一句啊出国了真不错啊，而是说他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回报，就是体现在这个用人单位上，他有很多单位他就是很偏向于海归的，就是如果你两个人能力差不多的话他可能就会觉得如果你是从海外名校过来的他可能会更愿意去雇佣你，然后还有就是像开头讲的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发现有很多人他这个出国的念头他其实是从很小就扎下了，他没有一个我们现在看来可能说特别直接特别务实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是说我出去再回来或者说我出去想留下就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移民，就是想要满足他这一种对外面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想象，然后还有像很多人他出国的动力之一呢，他是想对这个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环境进行一个改变，国内那个女性的生存环境也是比较糟糕的，然后很多人就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可能出去去到一个这个女性的地位更高一些的国家，然后我受到的歧视我受到的骚扰可能相应就会少一些。
我想起来一个事情啊，就是关于这个出国是不是给自己提高身价，就是我认识的一些台湾的一些朋友，比如说他们去欧美留学他们就说这叫海归，如果你去中国大陆哪怕你是去的什么北京的清华北大呀什么的你都只能叫土归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你到大陆留学那就是降级
土鳖
就土鳖嘛，对，然后就挺有趣的就是这种世界是高级的世界什么也可能也是教育资源确实是不一样，就比如说欧美的他的那个教育资源确实是比中国的要好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到具体的情况它就不一定啊，因为欧美也有很多不太好的学校 都不用说野鸡大学，就是它正规大学里面也有很多很垃圾的，然后清华北大它也会有很多很棒的教授啊，
所以
其实这些客观的情况其实是我们在讨论留学的时候我们在说对留学生的印象的时候很少有人是把真实客观的情况去具体的比较得出一个结论的，而是说好像一听到这个就是我们留学不都有一个歧视链吗，好像美国就是最厉害的，然后考得动 GRE 的就是很厉害的，然后去英国读语言就是很糟糕的，然后那个然后可能如果
原来是这样，
对啊，然后如果你去的又是澳洲好像又比那个英国又要低一级，然后去新西兰可能跟澳洲差不多，然后去香港可能就
北欧国家呢，
就北欧国家可能因为名额比较少可能他还没有特别明显的进入到这个歧视链里面吧
英国的不去香港的，
香港好像那个
香港台湾，
香港好像那个在歧视量人位置也并不是很高，也可能就是从美国往后这些国家的地位就是排名好像在不同的榜单上会有一个差别，但是美国是这个第一的这个位置，好像在我看到的不同的对这个歧视量的解说里面，好像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就是美国就是挺厉害的。但其实你看美国那么多学校，野鸡大学也好还是正式大学也好，其实有很多它也是很糟糕的，或者说没有那么没有说我们说的那么强的。我在那个写那个论文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以前我可能都没有特别的不太能够清晰表达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对这个留学，尤其是对这个欧美强国留学的这种认可，它其实不是展现了就是这种客观的然后欧美教育和我们的教育之间的差异，而是更多的反映了就是欧美的强国和我们国家之间这种权力差。然后当时我老师就给我推荐了，他说你这个解释这个权力差的时候，你可能用一个具体的概念，就是这个东方主义，它可能是很切合的。这个关于东方主义，这个作者他当时就是还说，就是我们作为东方人，其实我们是很有危险把这种西方作者对于我们东方的这个呈现，然后体现出了我们这种西方的这种所谓的劣势，我们是很有这个危险去把这种劣势去内化掉的，然后觉得我们就是不太如西方。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种东方主义的这种影响之下，你从用人单位上啊，从这个围绕留学的一些常见的话语上，还有在我们的影视作品上，你都可以经常看到好像对这个留学回来的人，对西方强国回来的人，好像就是有一种高看一眼这种感觉。
我们现在可以就是对我们的听众当中可能有很多正在留学以及计划留学的人，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就以及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对于出国。
对于我这个具体的情况来说，我觉得出国读书好像还挺适合我的，但是我的经历让我觉得出国留学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很多人他可能是挺痛苦的啊。我觉得出国读书也好还是在国内也好，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去交朋友，然后给自己建立一个小的这样一个支持网络，这个其实是出不出国都是这样，是对自己的心理健康都是更好的。
如果你出国的话，你会需要像任何一个投资一样去计算一下它的投入和回报，你要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给了这个几十万块钱，它能不能让你的之后的工资或者是它值不值得，就是你这个消费值不值得。尤其是在你出国之后还会继续面临那国外的学校可能也不会像你不用想象的那么的好的情况下，如果你是为了你觉得你喜欢做什么事情，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就开始做，然后而不是说我觉得出国好像是个万金油，我出去了之后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突然就做得好了。
我现在看法是，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可能都有自己的问题，这个世界每个角落的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问题，你可以选择去面对这些问题，或者是向更大的层面去提出这些问题，提出改变。进入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并不一定会解决你想逃避的问题，可能经历一下不一样的环境也是一种体验吧。当然如果你不是大富大贵要砸锅卖铁的话，是不是可能还是要三思一下，就跟上面你说的投入产出比可能要考虑一下。大妈说那个多交朋友那一点，我觉得不管是在国内和国外，就是可以确实可以试着走出舒适区，多做一些尝试吧。
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就讨论到这里了，我们有点田园讨论了太多关于留学的话题了，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期关于留学的内容。那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特别想要做这一期节目吧。
我觉得对于留学有特别多的浪漫化的一种想象，这一期节目是想通过大家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呈现一个面貌，看一下可能这个世界总是特别的复杂和多样的，非常多的面向，可能也可以从权力的角度去分析一下这些幻想的形成，来破除一下这些幻想，然后看一下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它也不仅仅说一个幻想，它是有这个现实世界的一个回应的。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很多入门单位它的确有一个对海归的一个偏好，就是你出去之后，它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起码是它的确能够收到一个回报的，尤其是在一些行业里面。
这可能也是我表达意思吧，就是比如说它有些实际的利益，就也可以看到这些现实的作用是有一些权力在里面流动的，就是可以意识到这一点吧。
那我们就录到这里，然后王大猫，我们跟大家说一个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感谢王大猫女士来参加我们这一期有点田园的节目。那有点田园是一个每周四都跟大家见面的小播客，欢迎大家在微博上面关注我们，我们的名字就叫有点田园。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转发、点赞和打赏。那我们下周节目再见。